光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节开始，我们讲到雅各在骗到了祝福以后，他哥哥要杀他，于是他父母就叫他离开这个地方，要避一下这个他哥哥的风头。同时呢，因为他哥哥实在娶的老婆太糟糕了，就请他回到他自己的本家去找他的舅舅，看他舅舅的女儿可不可以成为他的妻子。那我们也讲到说，这个以扫就很愚蠢的看到自己的两个妻子父母不满意，就再娶一个。哎呀，这是错上加错嘛，不满意你就大家努力改善嘛，你再娶一个不是更多一个不满意吗？罪上加罪。好，不过以扫的事我们就先放在一边了，现在是雅各开始他的历险了，现在是雅各开始他的折磨了，现在是雅各开始对他上帝对他的管教，其实也是丰富的爱，也是他一生里面一个很奇特的一段时间了。第十节，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各位，我们在讲这些事情啊，有点刺激，所以我们常常想到那个故事很刺激，但是故事的当事人他心中的那个复杂，那更是值得想一想。我们说过，当雅各骗到祝福的时候，那个狂喜，然后当以扫发现自己祝福没有，那个悲哀，然后以撒在发现自己被骗的时候的觉醒过来，然后在利百加以为这个问题很好摆平，却不知道他失去他儿子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想。尤其雅各是一个很喜欢想的人，那么他没有时间想了，因为他哥就要杀他，然后很匆促的他就要逃亡，他要走。这时候雅各啊，像个惊弓之鸟，他是又可怜呢又可恶。他很可怜，因为他有家归不得，他哥哥要杀他，他爸妈都不能保护他，很可怜。但又很可恶，他怎么会走到这种地步呢？就是因为他贪嘛，他自私嘛，他什么都要抓嘛，他没有安全感，没有安全感也是可怜，因为没有安全感什么都要抓，那是可恶了，惹人嫌。各位，这就是世人的写照，也是你我的写照。我们真的很可怜很惨，但我们也很可恶，这可怜都是我们自己可恶造成的，这可恶加重了我们的可怜，但在可怜当中，我们如果没有归向上帝，我们就变得更可恶，我们没有变得更善良啊，又因为可怜要抓，因为抓就变得更可恶了。但是在这种时候完全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可怜可恶的状况，而且恶性循环的时候，上帝来爱我们，就打破了这种恶性循环，把我们改变过来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会有敢做的，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这是罗马书的话，上帝爱我们总是不是爱义人，我们不义。对了，诗篇啊，旧约有的地方，新约也是一样，讲好像神喜悦义人，那是因为因信称义，那是蒙了神的恩典，我们妥善使用神的恩典，神非常喜悦，但我们没有可夸的，因为那个我们活出来义，都是神的恩典使我们的，使我们有义，那我们就更是要谦卑了，更没有什么可夸的。我们总是很烂很糟糕，那这个教义因信称义，知道我们总是很烂很糟，但是神总是很爱我们，一方面叫我们胜不骄败不馁，叫我们真的在得意的时候成功的时候不敢得意， 这是主的恩典。一方面叫我们在失败的时候不会绝望，主不会丢弃我的，即便我在这么糟糕的状况中。雅各现在又可怜又可恶，跟我们每个人一样，但是上帝觉得这时候显出他的慈爱，当然在永恒中已经拣选了，在这个时候显出来。我愿你每天也都有这种伯特利的经验，在你最孤苦伶仃的时候看到上帝对你如何有慈爱，在最丰富的时候看到上帝对你如何有慈爱，在任何一个时候你都看到上帝对你如何有慈爱，因为你在最糟糕的时候他都这么爱你。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即使这样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有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有耶稣基督为他们死而复活了，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？哎呀，什么都不能，神的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跟我们连在一起的。好，这时候雅各经历，就像罗马书所讲的这经历，他是一个又可怜又可恶的人，他好可怜，他有家归不得，他拿着一个石头当枕头，可能也是当武器吧，万一附近的野狼要来咬他，哦，他要去哪里？此去他不知道要20年，此去他不知道他会受尽折磨，当然此去他也不知道他会经历各样上帝的祝福。真的跟我们人生一样，我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，下一分钟会怎么样，我不知道。哦，下一分钟也许，你说我还在这里录影吗？可能有地震呢，可能有什么事发生呢？我们不知道。下一分钟美国那边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各位，只有在神的手里。哦，在你想不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神都在看顾你。对了，摩西就有一次在旷野的荆棘那里跟神相遇了，可是并不是说神以前不在，只是那天神特别对他有个提醒而已。神天天都在，现在也在，在我和您的上下周围前后左右，在每个地方神是无所不在的。但是我希望神的慈爱和怜悯能够在你身上刻下那个印记，那就是神对你的呼召，对你的拣选，对你的感动，让你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而且有回应。啊，那我们活着就快乐了，天天就平安了，天天都不害怕了。好，现在神向雅各显现了，那里他看到一个梯子，这个梯子呢顶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这个梯子呢好像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桥梁在这里。神跟人之间桥梁我们在新约里看到哈，这个梯子哈，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有讲到说，耶稣好像就是那个梯子哈，神的使者在人子的身上，在耶稣的身上上去下来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表示我们所有的问题，包括雅各的问题，雅各的痛苦，雅各的自私，雅各的不安全感，雅各要骗要抓，就是他很没有安全感，他很害怕。各位，我们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没有安全感，被吓死了。但我们在抓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又像一个狼一样什么都要抓，像一个走狗一样什么都要抢，什么都要吞，像个秃鹰一样连骨头都不放过。我们像兔子那么可怜，激发使得我们像秃鹰那样无情贪婪，什么都要。雅各也是这样，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抓到上帝，所以我们很不安，什么都要抓，就可怜，又越可怜就越可恶。好，你要抓到上帝啊，你有上帝了，你要被上帝抓到，你要知道上帝对你的慈爱和怜悯，你就完全有安全感，你完全能对人对自己都是善良的。但是我们人如果离开上帝，我们就没有。所以上帝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怎么能跟他相连呢？天地无穷的远，天离地有何等的高，太远了。但是神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为什么会神跟我们这么远？因为我们有罪，东离西有多远，神叫我们的罪过离开我们也有多远。啊，这诗篇这样的话真是把我们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我们因为有罪就跟神隔绝了，一跟神隔绝就没有安全感，就各种的咒诅害怕，我们就是越害怕越多咒诅。但是当神来找人的时候，天和地能够连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罪不再成为一个妨碍。耶稣基督来，神的羔羊成为我们的中保，替我们成为赎罪的羔羊，让神跟人之间重新能够联系，像一个梯子，可以把我们的困难都交到天上去，由神的使者带上去，可以把神的祝福由天上带下来，由神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还有天使还有教会带下来。啊，那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，我们不会再害怕，不会再紧张，我们归向我们的上帝。哦，这个时候这个梯子真的就像新约约翰福音那里讲的，就是耶稣基督。 像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那里讲的。那么在这边呢，当然那个梯子的那个部分是耶稣基督不能多讲，只是在新约的时候显出来，但最早让雅各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神跟人之间可以相连，那我们的问题可以解决，我们的重担，我们的空虚，我们的害怕可以解决，我们的需要可以解决，都借着神因着这个梯子把恩典给我们。好，现在神好像是站在这个梯子边边，好像也因着这个梯子，雅各能够听到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我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看顾他，我让他在不能生的时候生，让他在困难的时候得帮助，让他在让他跟我有亲密的交通，是我的朋友，是我的仆人，也是以撒的上帝。我的神的神能没有离开以撒，以撒碰到那么多人家欺负他，我给了他好妻子，我给了他最好的妻子，我给了他最好的儿子，就是你，我给了他土地，在饥荒的时候给了他。现在我也是你的神，虽然在这里还没有讲这句话哈，神最后是要做雅各的神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神要做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时神要做我们的神。现在我又要祝福你了，我要把你躺卧的地方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不是什么都要抓吗？我会给你的，我会给你土地的，你刚刚要福气，亚伯拉罕的福气给了你了，那么那个你爸爸已经祝福你了，二十八章第四节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，你要福，你爸爸和我都赐给你了啊！各位，向上帝大大张口，他都满足我们，他给我们，他把这个地给我们，他给我们和我们的后裔，那么给我们的子孙，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若是都在主里面，那就真是他的儿女，然后都可以让众人蒙福，这个福气不会像现在的民族主义，甚至像现在以色列所讲的，就是只有我们是被拣选的，这个被拣选不是属于肉体的被拣选，那样就真的成为一种排外，而是灵里面的，就是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都是被拣选的，这样让我们突破种族国籍肤色的界限，让我们正在良善的主里合而为一了。我会把福给你，把地和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会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，这都是祝福啊！像必向东西南北开展扩大，这原来就是神对亚当夏娃的一个盼望，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一个盼望，就是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啊！当然，今天我们讲到环境，讲到节语，我们是不那么生养众多，可是我们多么希望上帝的善良能够扩展，能够丰富，而上帝最善良、最美好的创造就是人类。当然，人类堕落了，但是更新的人类就是教会，盼望圣灵充满了教会，让教会把一切的善良能够扩展东西南北，也像以赛亚书一样，扩张你的幔子，扩张你的境界，不是帝国主义，不是侵略，而是把恩典跟人分享，让大家得福，而大家得福了，地上的万族得福，也地上的万族逐渐变成你的后裔。我也必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我与你同在，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当神跟以撒同在的时候，真是那么大的艰难，那么多的艰难他都得胜了，他都可以靠着主一个一个丰丰富富的得胜，在饥荒的地方有水收成百倍，在被逼迫的时候人家主动来跟他求和，在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，人家追死了追不到一个女朋友，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，神给他一个最好的妻子。我们也是一样，白白的得来一样的一切的恩典，让我们也白白的舍去，让神的名得荣耀，让更多人得好处。我会与你同在，只要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能得胜，但神的同在最重要，就是我们需要借着十字架知道他完全的爱，神的同在就不要再有别的了。这个我们睡的地方岂容别人打呼呢？上帝跟我们在一起，哪里还可以有第三者呢？所以神要同在，我们务要圣洁，清心人有福，他们必能坚身，借着十字架把我们一切所以为偶像的把它剥夺，那些混杂的东西把它去掉，清心人有福了，让我们清洁的单纯的单一的依靠上帝，上帝就会单纯的跟我们在一起，那我们得到无限的福气。所以 神的同在，神是无所不在的，神跟每个人宾拉登毛泽东都同在，但他们得不到好处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。很多基督徒也得不到好处，因为他们的信心没有更练得更精，被十字架练得更精更单纯。哦，那就更，如果更单纯，我们就更有福气。各位，我希望神给你这样祝福，我也希望我得到这样祝福。炼净我，亲爱的主，让十字架炼净我，使我有你完全的同在，使别的东西不能成为你同在的一个妨碍。所有的祝福，包括以撒，包括我的父、我的母、我的亲爱的一切，只有你，只有你是我的一切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会与你同在，不管在哪里我都会保佑你，然后领你归回这地。这我们也可以跟耶稣在讲到那个大使命的时候说，你们要去啊，去去去去去，然后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们去是一个诫命，让我们传扬神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打发雅各出去，打发约瑟到任何一个地方，看起来是很痛苦，其实都是祝福。我们人不喜欢散的，巴别塔就显出来，我们人不喜欢散，帝国主义喜欢去征服，那个也是一个野心，还是只是扩大自己而已，不是一个真的像上帝一样把上帝的爱传出去的。我们人不喜欢去，可是在雅各的身上，在约瑟的身上，在以色列王国的那群国民身上，在初代教会的身上，在先知身上，我们都看到神常常借着非常多的艰难逼着我们去到各地，然后完成大使命。在各个地方，因为很多艰难在异地被羞辱，所以就必须更多的信靠上帝，专心的信靠上帝。我们去，我们在艰难中逃亡，使我们更专心依靠上帝，更专心依靠上帝，我们就更多的把上帝的荣美在各地显出来，就等于是生养众多，等于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了。这些我们能够在去的时候因此顺服上帝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上帝也让我们回，那不是说回到这个桥，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，是回到上帝这里。我们在所去的地方就跟上帝连在一起，而那里信主人就聚在一起，那就有上帝在我们当中。所以我们一方面是去，一方面不断的在每一个地方回到上帝内，也让众人回到上帝内，我们就不失落，我们就是结合在一起的。那当然这里没有那么深圣灵的观念，没有那么深教会肢体的观念，就是说我会带你去，那是一个祝福，虽然你是逃亡，然后我会带你回来，也是一个祝福，虽然也是一个逃亡，因为回来的时候也是拉班追他。那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去或回，愿最后的结果都是我们遵循了上帝的话，执行了上帝的命令，我们享受了上帝的应许。我会跟你去回，领你回到这里。我们今天也许不回到原来的地方了，我们也许就在一个地方在那里传福音一直到死。有个宣道出版社的包中节目师哈 Patel， 他的父亲就在中国传道，他的有个哥哥应该是包中义，就是在中国大陆是1949年以后他就留在中国，他不愿意回到加拿大。那么他放弃加拿大国籍，他希望加入中国的国籍，当然共产党不相信他，他死在狱中。传记作者说他应该，他的国籍是天上的，我们每个人国籍都是天上的，我们爱神把我们差遣去的地方，知道那不是我们的家，但是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，就求主让我们用福音用真理来爱他们。我们在那里当然还是可能回来，但是我们就在那里爱，在那里就住下来，在那里就结婚生子，在那里就成为上帝的家，那上帝就成全了一切应许。这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事，雅各是要回来的。不过我们要再说地上的家又岂是雅各可以居住的地方吗？雅各在这个地方，在巴旦亚兰北边也好，回到别示巴也好，伯特利这也好，其实都不是他的家。我们不是在地上找到家，我们在主里找到家，主里找到家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的家，都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团契，充满了爱，充满了互助互信，因为我们都是主的儿女。这里雅各都还没有想象得到，但这个我觉得很恰当的用在我们今天教会，教会的使命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上面。总之雅各在做罪人的时候，如同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把他这一生要给我们的祝福成全的恩典都告诉我们，也都赐给我们了。16节雅各醒了，醒了，我们也想到使徒行传12章彼得从监狱里被天使带出来的时候，后来天使不在了，彼得也醒过来了，因为他原来觉得他是做梦，而现在醒过来了，而他发现他不是在做梦，所以那个醒就是他是真的 更清楚的看到事情了。这里雅各更清楚的看到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也多次讲过哈，后面约瑟更是在梦中，这个神也在梦中对雅各讲话。我们今天并不是这么看重梦啊，因为这可能有很多的失误，但是我们也不是绝对否定梦，因为上帝的确在圣经里用这些来向人说话启示。雅各醒了，说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各位，你知道耶和华在这里吗？你知道耶和华在你家客厅吗？你知道耶和华在任何一个时候，任何一个地方，在旷野，在深山，在911的两栋大楼里面，在921的地震的地方，在巴比伦王嚣张的时候，在耶稣死的时候，上帝都在每一个地方彰显出他的慈爱和全能，并不是只有耶稣复活的时候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并不是只有在西乃山或在某些异象的时候神才在，神随时都在，但我们不都察觉得到，我们也都，神也不一定让我们察觉到，但是让我们信靠他。随时尊主为大，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你随时在我心里，我随时把你看成最重要的，哦，我就不会犯罪，就不会得罪你了。耶和华在这里，我不知道。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，所以让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敬畏吧，所以让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不放肆吧，所以也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平安吧，神在保守我们。就惧怕啊。他这个时候是惧怕的，他对上帝的认识还不足以叫他非常的平安。当然平安和惧怕这两种情绪如果是出自上帝都非常好，出自信心都非常好。平安和惧怕如果不是出自上帝了，天天讲平安的平安，那是一种自满，那个惧怕是一种天主教翻奴为奴仆的惧怕，患得患失，那不喜欢，那个神不喜欢。我们希望我们对上帝的惧怕不是因为患得患失，因为没有失，一切神都丰丰给我们，是一种对上帝的，就是对上帝本身，而不是我们个人得失的一种敬畏。雅各这个时候还是很多害怕，因为上帝显现，他觉得，哎呦，好恐怖啊！哦，这里不是别的地方，是上帝的门，也是天的门。那么他还不太认识上帝，不仅是可畏，也是可亲近的，也是可爱的。各位，这两点你都要认识。我们今天根本不认识上帝，觉得上帝不可，什么都不可，也不可畏，也不可敬，也不可敬拜，也不可亲近，根本没有这个上帝。很多人不大 sense 到这个上帝，他们对木头石头的偶像很能够感觉到，但是他们对上帝不能感觉到。我们求神用他的话，用他的圣灵来光照我们，起码光照教会和基督徒，我们自己看到上帝无所不在，以至于我们会敬畏他，我们敬畏他，我们会有智慧，我们会亲近他，我们亲近他，我们会有福气。我们知道我们随时在上帝的殿的门边，随时可以有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，而且得到上帝因为亲近我们而有的祝福。教会有这样的智慧，有这样的祝福，我们才能叫别人对上帝有这样的智慧，有这样的祝福啊！教会都没有，我们叫别人怎么有呢？18节，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这是一个敬拜的动作。一个枕头居然立作柱子，这个头，这个枕头，这个石头也够大了哈。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伯特利就是上帝的殿的意思。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好，上帝晚上给雅各一席非常奇妙的意象，也让他非常的平安啊！我会保护你，给他许多的祝福。你不是要祝福吗？那我现在就给你祝福啊，而且我会给你极多的祝福，而且你以前得到的祝福，哦，是让你很害怕的，会被杀的。我给你的祝福，我会保守你，让你平平安安的。哎呦，一切都是雅各最想要，又要福，又要有福而来的平安，而不是福而来的祸患和紧张。好，他愿意信靠上帝，但是他说了啊，他有一个敬畏的行动，就是把石头做柱子，浇油在上面。好像说应许要信靠，但然后他做了他第一个祷告，也是跟上帝的谈话。哎呀，我们就看到这个人实在心很硬啊，他没有因为昨天晚上上帝的安慰而信靠上帝，他会对上帝说，这个是别人，那叫 William James， 就是那个心理学家所说的，那软心肠的人，我是硬心肠，我是很理性的，我不会经历到一点点的见证，或特别是就眼泪汪汪的哭，一在那里哭的说，哎呀，上帝，我信靠你，你对我真好，我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这么爱我，我愿意信靠你。雅各说，我不是，我是硬心肠的人，我要说我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我愿意许愿，我现在不要信你， 我跟你谈条件啊，神若与我同在，你要我信你，你刚刚讲的支票，我这个人不收支票，我要收现钞的，我要信你，我要等你的支票兑换成现钞才行。各位，你不觉得雅各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吗？实际是很好的，但是如果是实际到了不肯信的话，上帝会好好管教的。雅各现在是两边都有，他有一点信心，但也不大信。对这种人，神会管教。我希望你不要等神管教的时候，你才愿意好好的信。哎呀，神没有管教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好的信靠他吧。他许愿，如果上帝与我同在，真的像你说的要实现哦，所行的路上正在保守我哦。不要，这我死得很辛苦，这次去很危险啊！我哥哥还要杀我，他真的要保守我，你真的要保守我，也要给我食物吃哦，我没有带多少口粮哦，给我衣服穿哦，这些我们今天都是生活必需品，没有那么困难哈。现在要的常常是奢侈品，在那个时候是必需品，而且雅各并没有很多的，他知道，你知道他最大的问题跟你我最大的问题一样，或者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安全感，我怕我的食衣住行娱乐，我怕我的饮食起居都不平安啊，我怕死亡啊，你要保护我，你若保护我，我就以你为神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
来吧，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，等下